姐妹早晨。在两年多前，大家都知道香港发生了一场所谓的雨伞运动。这场运动里面，我们知道很多人是，很多香港人是为了争取所谓一个的真普选的一场的公民抗命的运动。他们在政府总部的附近，中环商业区金钟一带的地方，来到去所谓占中的事件。这场雨伞运动令到我最扎心的呢，就是听到有某些的教会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呢，都产生一个分裂。因为呢，赞成和反对占中的会众，如果是各占一半的话呢，就因为会是各持己见，就慢慢就演变成为势成水火。我曾经听过有些同工同我分享，他说即是如果啲牧师咧喺讲道嗰阵时讲咧，话嗰啲嘅警察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咧，系唔能够接受嘅咁讲吓。咁、但系咧下一个主日崇拜嘅时候咧，就会少咗一半人出席噶啦吓。反之亦都系咁样，即系佢话啊反对嘅人咧，亦都会令到另外一部分嘅人咧就唔会出席。即系无论讲赞成又好，讲反对都好啦，都会得罪一啲嘅人嘅。所以呢，即是香港当其时呢撕裂的情况呢非常之严重。啱啱今年的三月呢，香港亦都举行了一场的所谓特首的选举啦。好多人都睇到呢场是一场点样的选举，大家都心里有数。BC 省呢在两日之后呢就会进行一个省选啦。其实省选又好，特区选举又好，争取这个真普选所进行一个雨伞运动又好，个核心问题不是选举的问题。今时今日的所谓选举，无论在全球哪一个国家举行，哪一个地区，哪一个省都好，一个市都好，只不过是一个利益的集团和另外一个的利益集团的争斗和角力。一班利益既得者为了继续维持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来到去进行剥夺其他人的利益的一种的权力的斗争。在香港被人剥夺的人就不甘心继续的被剥削，所以呢就进行这场所谓公民抗命的运动。他们认为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普选制度，就可以解决社会上面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利益倾斜的那些问题。其实比一个选举或者是普选更基本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解决的话，这种这样的斗争只会继续的延续下去，争权夺利的那个斗争只会以另外一种的形式不断包装重新的出现。这个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历世历代以来直到今日都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人的罪性的问题。而这个公正公平一个的原则是被到人的罪扭曲了的缘故，所以达不到真真正正的社会的公义。任何政党国家元首执政的时候，如果这个的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的话，一定会重复出现又再出现。那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应该负上一个怎样的责任呢？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的讲题，就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英文就是 social responsibility。 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的第八项。我们的 statement 就是这样讲的，我们要坚守圣经的公平公义的原则，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无论有怎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来自什么背景的人士，我们都会服侍他，同时我们都会保护强化高举家庭和婚姻的价值观。随着这个这样的 statement， 是我们都有几句的圣经 的经文呢，来到支持我们为什么会定出这个社会责任成为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的。经文呢就选自呢这四句。第一句呢就在箴言的31章第8节至第9节，我为大家读出。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困乏的辩屈。这个在箴言。跟住嗰句咧，就喺马太福音嘅第25章35至36节嗰度咁讲，佢话：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喝；吃喝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呢个咧，我知道上个礼拜呢，如传道咧都喺我哋呢边嚟到去讲过呢段嘅经文。第三句的经文就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个呢，主耶稣刚刚出来行道的时候呢，就引用过这句的经文呢，来到在会堂那里，来到跟那些犹太人来到去宣讲。跟住落嚟咧，就呢句嘅经文就系我哋今日啊选读咗嘅经文啦。佢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你嘅神同行。呢个咧就系指到咧一个社会公义嘅问题。为咗让大家更加清楚了解点解先知弥迦喺呢段嘅经文嘅里边咧，佢会讲到呢个嘅话题，我就将佢嘅上文下理咧嚟到俾大家嚟到睇一睇，亦都系我哋头先读咗噶啦，就是、由第六节至到第16节。时间关系咧，我唔详细将呢段嘅经文咧嚟到分段啊，嚟到逐句嚟到去讲解啦。吓，有机会嘅时候先同大家讲啦。这段经文大概就是讲到先知弥迦代表着神来去责备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当时的背景就是大约是主前的700年。先知弥迦就是跟以赛亚先知同年代的一个先知。从这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犹大王就是约坦、阿哈斯和希西家在位的时候，先知弥迦就在那里来到侍奉。先知的位份，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代表着神来到向百姓来到传话的一个这样的位份。他不单止向百姓代表神来到传话，其实当时的先知亦都是君王的政治顾问。当一个国家他自己先知的国家犹大或者以色列国，当他跟其他国家争战的时候，先知就是会求问神，代表君王来求问神，应不应该跟对方来到开战，又或者应不应该派一些使臣来到向敌国来到求和。事前的君王呢都要透过这些先知来到求问神的旨意。其实当时的先知在政治的层面呢具备很高的一个位份的。但是当时很多的先知呢，就是清楚一点地讲，就是那些假先知呢，就为到他们个人的利益的好处呢，往往就是假传圣旨。所谓圣旨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啦，他们为到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就做了山草药了，就噏得就噏了。当时弥迦先知对以色列民去责备的关于以色列民的过错，是关于有些什么的问题呢？就包括了以下落来的一些的经文，我们从2章1节和2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同埋产业。嘅意思即系话，嗰啲嘅坏人、嗰啲嘅恶人瞓紧觉嘅时候，佢哋都图谋作恶。 一瞓醒觉的时候呢，就将他在睡觉的时候想紧那些计仔呢，就付之实行了。实行那些是什么呢？就是霸占那些弱势社群的那些房产。另外三章一节至到第三节那里也有这样讲，他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即是削啲肉，吃我们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即是一件件啊，将他下镬，又将又像苦中的肉，即是嗰个镬里边嗰啲嘅肉嘅意思，大概就系讲到做官嗰啲嘅人咧，就欺压平民百姓嗰啲嘅草根阶层。他们处理政务的时候呢，没有公平没有公正，对付善良的人的时候呢，就凶神恶煞，对付那些恶人的时候呢，他们就阿谀奉承，欺压良民的时候呢，就将那些好的市民呢，就好像煎皮拆骨这样、这个呢就是第三章一节至到第三节的经文。然后对第九节去到第十一节的经文就是这样讲，他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的血来对建立石安，以罪孽来对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了贿赂来对行审判，祭司为了顾价来对施粉悔，先知为了银钱来对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祸患必不临到我们。这句呢就是很典型的假先知的说话了。就是说当其时做官那些人贪赃枉法，都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有人作出投诉的时候呢，他们呢就贪污受贿，用这样的方法来去审理案件，哪个给得钱他多，他就说哪个对。这些正正是当时的假先知的做法，他们欺哄那些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大家如果有看过耶利米书，你都会很熟悉当时犹大国那种的情况。他们在这里跟那些百姓这样说，他说有神保护我们，你们不用怕，不会发生祸患的等等。然后就六章十二节，刚才我们读过的，他就说城里的富户就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呢亦都说谎言，口中的舌头呢是诡诈的。有钱的人就哈哈巴巴，就进行一种明抢的方式，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人呢，就用一种暗夺的方式，用欺骗的方法来对敛财。这个是六章十二节讲。然后去到七章二节和第三节那里这样讲，他说：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各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免，审判官要贿赂，位份大的吐出恶言，都彼此结盟行恶。渐渐，如果社会的情况继续这样落去的话呢，好人梗系死晒啦。世上再没有一啲正直的人啦，好人都变成坏人，你如我诈。后来以色列国或者是犹大国变成沦落成一个怎样的社会，怎样的国家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们后来的结果就是国破家亡，被掳到去外邦人的地方做一个亡国奴，过着非常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正是弥迦书第十，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的经文，六章十三节至到第十六节的这段的经文，就讲到神要击打他们，使到他们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而整个国家荒凉，你们要食都食不饱，你们虚弱，但是呢得不到神的医治，因为呢神将他们交给那些刀剑，即是有其他的国家来去攻击他们。好像弥迦书所讲的那些情况，有钱人欺压穷人的情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一直的存在。 今日我哋嘅社会同昔日嘅以色列国或者系犹大国有啲咩唔同呢？我相信只系大同小异。大同就系刚才我哋所讲嘅呢个情况，到而家仍然系活灵活现嘅存在喺我哋嘅社会嘅里边。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嘅情况，我谂我都唔需要同大家多讲。小异嘅就系当其时嘅世界。整个的世界包括以色列或者是犹大都没有今时今日的所谓民主制度。今日某些国家好像我们住在的加拿大的里面，因为有民主的制度，情况才没有那么严重，但仍然是一种就是一个利益的集团和另外一个利益集团的争斗。虽然是这样，当腐败出现的时候，贪污受贿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而被民众揭露的时候，就好像这位女总统那样，就受到民众的弹劾，在位的官员可以被罢免而落台，而没有民主选举的国家就只会继续贪污腐败，进行一种权力的斗争，而那种的程度是更加的厉害。对于两年前香港所发生的这个争取普选的雨伞运动，我们知道是没错撕裂了社会，两批人互相攻击。我们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可能每个人心底里面都会落一个个判断，为什么会来到今时今日。我们听到的消息就说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留在香港了，想找很多不同的地方来到申请移民等等。口诛不伐令到就是两帮的人无论是什么场面都来到去攻击对方。这个不是只是非基督徒所发生的事，有些说有基督徒背景的人，他们反对占中的信徒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很多时候他们会引用一段的圣经，这段的圣经就是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至第七节的一段的经文来到这样说。他说不应该进行占中，因为这段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很快的跟大家来到读一读。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要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么？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表面上看上来，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意思好像是叫那些信徒来到顺服那些当权者，因为当权者是神所指派的，违反那些当权者的命令就好像违反神的旨意一样，后果就是自取刑罚。因为神赐权柄给那些当权者来到管理那个社会统治国家，作为信徒呢不单止要顺服他们，甚至要惧怕和尊敬他们。所以就有某些教会领袖就引用这段的经文，认为占中的人是违反圣经的教导的。但是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圣经的学者，他的名字叫 John Howard Yoder， 他写了一本书是读神学里面读基督徒伦理的时候是差不多是必读的课本来的。那本书叫 Politics of Jesus， 他很详细的来到去解释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 有几点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点，佢话新约嘅圣经有好多处都讲到有关政治或者系政府统治嘅问题。罗马书十三章唔系新约教训嘅中心，意思即系话我哋唔可以净系单单引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至到第七节嘅呢段嘅经文嚟到下一个嘅判断。我好简单嘅举两个嘅例子，一个例子就系耶稣自己亲口讲嘅，当佢被比拉多审讯嘅时候，比拉多话：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同埋祭司长将你嚟到交俾我，你作嘅系咩事呢？咁样耶稣回答咁讲，佢话：我嘅国唔属于呢个世界。我个国如果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我的神仆就必定会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那些犹太人。他说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很明显引用罗马书的人，他好像将政府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上所施行的管治呢，就等同了是神设立他们在地上设立一个神的国度，一个这样的讲法。但很明显耶稣所讲到的就是他所设立的国度不是在地上的国度，即是说地上的国度不等于是神所设立的国度。第二句的经文也是保罗所讲的，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那里这么讲，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他甚至是形容地上那些执政掌权的人是属于魔鬼的势力范围，又怎会是神所指派的呢？第二点就是讲到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至第七节的那段的经文呢，就是他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叫做所谓一个好政府的观念，更加没有提到话俾嗰啲嘅信徒听，你哋可以为到要争取一个好嘅政府、更加好嘅政府嘅时候咧，你可以用武力嚟到去推翻佢哋。从当其时嘅处境睇上嚟，基督徒正系受紧罗马政权嘅管辖。保罗其实系想排除嗰啲嘅基督徒以任何武力嘅方式嚟到去对抗呢个腐败嘅政府，而向罗马的教会作出一个这样的劝谕。他的目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上文下理来去解释某一段的经文的缘故。那我们就看回罗马书十二章是讲什么的呢？罗马书十二章其实是讲着叫那些基督徒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保罗当时写罗马书是劝那些基督徒，你不要进行武力抗争，背后的原意是说你们要用爱来到去接纳其他的人，但是不等于那个的政权是神所设立的，你明白我意思吗？第三个的理由就是他讲到基督徒虽然甘愿的顺服政府，但是他们自己仍然可以在道德上面保持一个独立的判断力。任何政府的存在虽然得到神的允许，但并不是说任何政府的施政或者是对人民的要求都是合乎神的旨意。从神掌管万有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就算是一些败坏的政权都是得到神的允许或者是得到神的许可，但是这个绝对不等于是出于神的本意。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得到神的允许不等于是出于神原先的意思。这个就正正是等于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仍然是存在苦难和一些很邪恶的事，但是不等于这个苦难和邪恶的事是来自神的。否则任何坏人、恶人所做的一切的事 他们都不需要负责，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个藉口去说，哦，这些都是神要我做的，这样讲不通的。所以反对占中的信徒或者是教会领袖，他们认为公民抗命的方法呢并不能够使到现时社会成为一个更美好或者是更合神心意的社会。他们说，如果要整个的社会或者整个的国家变成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传福音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只有更多人信耶稣，人心才能够得到改变。如果整个的社会的人都信主的话，整个国家就会受到神的祝福，那就会成为一个更加理想的国家。但对于这种这样的讲法是有一个很大的假设的。这个假设就是认为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呢，就必定会有一个更加高尚的道德标准。而由这班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自自然然他们的道德操守就会更加的高。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大家好像听到呢，真是不知道去了哪里样。但事实的情况就是，不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主权呢都是交给神的，而且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的基督徒他的道德水平都是比那些非基督徒的道德水平是更加的高，甚至有些基督徒的道德水平是很糟糕的。同意吗？更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华人教会一直以来所宣讲的都是注重一种个人的罪，而忽略了所谓的集体性的罪。个人的罪和集体性的罪是一个很大的分野。有位很出名的基督徒，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位伦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尼布尔。他是1872年去到1971年的一个人物，即是他大概是四五十年前就已经是 pass away 了。其实呢，就是我们都听过一句很出名的说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神啊，求你给我灵性来接受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事，也都求你赐我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同时间也都求神给我有智慧来去辨明两者之间的分别。这个其实原本是出于这位尼布尔这位的神学家的，但当然有很多人引用他这句说话 apply 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但我要指出的就是，他是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来去讲出这句说话的。因为社会上面实在是有很多的东西你是改变不了的，但同时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能力去改变的。我们要知道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改变得到，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要去争取和进行。在他一本很 classic 的一本的书，他所写的就叫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那里这么说，他说一个社会里面的当权者，他很好自然的，他会运用他的权力来去保护他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放弃他自己的利益，并且他看成他自己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除非他的权力是受到另外一股的权力的对抗或者是制衡，以致到他在衡量得失的里面不得不和另外一个群体来去分享那些利益。尼布尔他认为道德水平高的人不一定能够建立一个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原因之一就是难以解决的社会里面那些集团利益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所谓基督信仰的国家一直犯上这种叫做集团式的结构性的罪，包括以下这几点，我很快地讲一讲。在帝国主义的时代里面， imperialism 的时候，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等，他们为什么会进行殖民地的侵略？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为什么他们仍然坚持要保留黑奴制度？美国当时是以美国以基督教信仰来立国的。在美国六十年代的时候呢，仍然是有歧视黑人的政策，所以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进行那些反歧视运动。在英国大概是1700多年的时候，William Wilberforce 用了几多年的时间才能够在英国的上下议院来去取缔了这个奴隶的制度。更加明显的一点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他们要杀害那些犹太人，剥夺那些犹太人的权利，竟然在德国里面很多主流的教会都支持他的做法。南非白人教会为什么大部分都会支持白人优先的政策呢？这些都是集体性的结构性的罪的问题。历史证明到给我们听，罪恶的权势呢，可以是透过社会里面集团式的结构性的政策来到去扭曲人的善性和道德的层面，使到人自己本身不单止成为罪恶的工具，一方面去伤害人，同时间亦都伤害自己。当然犯罪的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不断地为了是追求利益的缘故。而且亦都有很多人明知故犯，虽然他知道有些政策是有违道德操守的，但是我们只要计算一下，几多的政府官员他们打着他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旗号，却是知法犯法。大家如果有留意香港的新闻，我想你都会知道。尼布尔他亦都指出，个人可以因为教育、宗教信仰、理性的影响底下，在某些的处境的里面，他有意识的来到作出一些道德上的弃恶从善的抉择，但不是经常都是这样的。因为在集体的社会里面，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在社会制度的里面，透过结构和政策去维护那些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断的扩张，使到那些得益者，那些群体和弱势社群之间的矛盾不断的增加，是不能够靠着个人的道德水平提高而化解的。而个人亦都没有办法有能力去抵抗那些集体的势力。这样的时候，尼布尔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不是集结一班群众的力量的时候呢，根本是没有能力去和那些已经拥有权力的人，那些的利益既得者去进行一个个抗衡，来到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大家听得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他说，改变的方法就唯有是对这些集团式的结构，他们的权力来到去作出一些分析，对于一些伤害人和违反圣经原则的社会制度、组织架构、政策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反省，然后再去采取一些适当的行动来到去和他进行一个个抗衡，或者甚至无去凝聚社会一些的力量，使到善良的力量是有机会来到去发挥，让到罪恶的权势不得不被消灭。好了，我作出一些的结论了，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样去承担社会的责任呢？应该顺服在上的政权呢，抑或进行公民抗争呢？我在这里当然不会给大家答案，由大家自己去想。 免得下一个星期就少了一半的弟兄姊妹回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讲到弟兄姊妹，你认为弟兄姊妹的关系重要呢，还是是不同的政见更加的重要呢？有人说基督徒不应该参与政治，因为要遵守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我要跟大家说，卢龙光牧师，他是香港神学教育协会和东南亚神学教育协会的主席，他曾经这样说，这是他的说法。他说政教分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立场，这种的政治立场就最受那些反民主的政权欢迎的了，即是说你最好不要搞我那么多。事实上这种的立场是基于西方历史所讲的政教分离，英文叫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对这种这样的讲法的误解和无知，以为政治和宗教是可以分离的，更加否定了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其实就是在政治领域的主宰，我们所相信的神其实是参与在政治的里面的。我引用一位神学院的院长，他在教授一个教会历史课堂的时候所讲的说话，他说政治和宗教从来没有分开过，在历史的里面宗教和政治从来都是互相影响的。当我思想他这句说话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看加拿大的局势，我更加可以肯定地说，当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去影响政治的时候，其实就是绑埋双手被那些的政治家打到我们遍体鳞伤，遍体鳞伤，我们被逼埋去墙角。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在过往的半个世纪或者甚至一百年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付上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因为基督徒可以改变的事他们没有做到，就是刚才尼布尔所讲的那句的说话，他们没有辨别出哪些事他们可以做去改变这个社会，我们只是节节的败退。好了，结论了，跟大家讲结论了，还有两天就是省府的选举了。对华人来讲，华人对政治的选举一向都是冷感的，但是对于经济营商就非常的热衷。某些的华人正正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才离开了他们的原居地，来到加拿大之后又看到很多沽名钓誉的政客，所以他们普遍都是觉得政治都是污糟黑暗的，所以他们就但求两餐温饱，养妻活儿，什么的选举他们都一概小理，况且每日的工作家务已经是非常忙的了，还哪里有时间去理哪个的候选人，哪个的政党，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但是我想请大家千万记得，就是你不去干预政治都会干预你。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大麻的法案，婚姻的法案，其余那些毒品、医疗、道德、教育、都是严重我们的下一代非常非常的心愿。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其他人为我们投出一个正确的一票就可以了，我得一票怎可以会影响到大局呢？但我记得十几年前曾经在高桂林发生一单的案件，就是一个少女早上五点零钟起身翻工的时候，被啲坏人捉咗佢入去丛林嘅里边奸杀死咗。嗰啲警察调查嘅时候，访问附近嘅居民，问佢哋有冇当时听到一啲嘅喊叫嘅声音。嗰啲居民话听到。咁听到嘅时候，点解冇人去打911嘅？就系 所有的居民都是觉得有人打的了，我不用打了。这个英文叫 silent cook， 即是个个人都没有做他自己的本分，而令到一个无辜者受害被杀死。我们加拿大正正是一个这样的警方，警号已经响起，我们看到那些政客各种坏事都做尽，我们以为其他人做就得了，我们不需要投票的。我不在这里来到说服大家投哪个的政党，当然我如果跟你说投哪个政党，我明天不用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决定。但当你决定的时候，我相信你要做的就是你要寻问神的旨意，好地祈祷，对你按住某一个的候选人，按住你所住的那区，来到理解那些候选人他们的政纲，他们究竟为你做些什么，来到去投上你的一票。作为神的选民，我们是需要参与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在外地，我们今天被你给我们有机会带到我们来加拿大这个国家来到生活，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我们知道昔日加拿大是一个按着你旨意的来到立国的一个的国家，愿意我们每一个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来到服侍这个的社会，正如好像先知弥迦给我们的劝勉和教导，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